耶和华已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7年8月10日星期六晚上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810。那很高兴今天晚上来到台上，那明天下午若主愿意，我要传讲一个福音性质的题目，我要传讲神给人最大的恩赐。那记住，那我们最多只能做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把他们带到客栈去。主告诉店主说照顾好他，那给他那么多的银子，他说如果你那他想要什么就给他，那等我回来时我会补还给你的。那我确信当主耶稣再来时，神会给他们牧师们补还一切的。我们是今天一直在下雨，那你们看见了，那今晚的确影响到了我们聚会的人群，但是那你知道我们有一个蒙福的想法，那并知道这是真理，那无论天是否下雨，耶稣都会来的，他还是会来的，那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他。那有一次他为了一个人进到了鲸鱼的肚子里，或者说是为了约拿，那他走进烈火的窑中，那他穿过了火焰，那被那几个朋友把火中的所有的热量都给除去了。他曾为一位先知走进了狮子坑，那所谓的大光站在那里，主的使者在那道大光中，那当然动物怕光，那所以他们就无法靠近先知了。我相信那同一位神的天使，那火柱大光今晚也与我们同在，阿们。那我想那在神的道上来传讲一会儿。那昨晚我们进行了一条祷告队列，那让许多人经过，相信主行了大事，那我们已经有了盼望的相信，那晚上已经有了许多的见证。那今晚我们相信神会做比昨晚更大的事，那我确实相信。那不要昨晚那没有感觉到那得医治的人，那今天回来领一张祷告卡，那过会儿我们要从祷告卡的某个号码那再叫出来一次，那若主愿意，那明晚我们就结束。那一方面那我不愿意那看到聚会就要结束了，那似乎那就在你准备好要说我肯定我们彼此认识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怎么说呢，那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彼此间的生疏都没了，但接着又不得不说再见了。那昨晚我儿子他对我说，他说爸爸，那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看的。他拿了一张祷告卡给我，那里夹在我的另一本圣经里是新约，我是在用它来传讲。那今晚我从旧约里边取出一个主题，那是另一个人那给他的祷告卡。他说我听见你父亲说那所有旧的祷告卡都被叫了出来，那当这些人那走进队列时，那知道他的祷告卡是什么时候了吗？那正好是10年前的。那蒙福的小弟兄有一张1947年8月7日发的祷告卡，那10年前的这个星期我正好在这里，那我一直都不知道。那10年前的这个星期，那这位小弟兄一直在那里直受祷告卡上写着同样的问题的困扰。那他告诉我儿子，他看了看那张卡，那他进了祷告队列，那昨晚我有机会为他祷告了。那我肯定那弟兄如果你在场，我肯定相信主耶稣已经使你完全的康复了。那如果你未能进入祷告队列，那保留了一张祷告卡10年之久，我说我要把它放在那信心的号角的期刊里边， 让我们看到他被祷告队列等了有多久。都像在我们讲过的小故事里边，那那只附属躺在那里24小时，那已经是很长时间了。然而这个人等了十年，那直到那一天，十年。那那位弟兄今晚在会堂里边吗？如果在，那我希望你能够举一下手，弟兄或者站起来一下，让我们能够看见你。那我从来那没有见过这么样的耐心，那我以为约伯有耐心，那肯定胜过了约伯了。那他是个，那比如说他是个留着小胡子的一个小伙子，那我相信是的，他在队列里边出现过。也许明天，那我要接着带他的祷告卡来的，这样我就能够叫出他的名字了。那据我所知，他可能都不会说英语。那所以，那我把他拿过来，那先把他作为纪念。那在创世纪第22章14节，我想从里面取一个主题。那在我们读经之前，让我们先对作者说说话。天父啊，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伟大而荣耀的特权，那今晚能坐在这个展览厅里，怀着极大的期待等候我们可称颂的主的显现。因为有一天他必会来，他必带着上万的圣徒们，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前，因为神的号必吹响，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哦，等候那盛大的时刻，这是何等的安慰。如果我们在那件大事之前先睡去了，我们就是被应许了要先复活的人。哦，神啊，我明白在见到主之前我们要先彼此的看见，因为神知道如何的做事，他知道在我们遇见主之前我们渴望见到妈妈爸爸还有孩子们，他想让一切都能够解决好了，当我们遇见他时我们就可以敬拜他了，管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渴望那个时刻，我们今晚聚集在这里围绕着神的道来交通，愿可称颂的圣灵把道直接带入每个人的心里，借着这泥巴做的嘴唇来说话。主啊，求你高抹，那并不是预先想好了或预先知道我该说什么，而是单单的依靠你。在这25年间你从未辜负过我，你永远也不会失败。我求你从聚会里得着荣耀，等医治的服事开始时，愿今晚这里有如此大的信心，也是离开时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了。我们相信你必成就，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愿你祝福你的百姓，阿们。那第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今晚我想讲耶和华以勒这个题目。耶和华以勒是神的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字之一，那他是耶和华以勒，主必自己预备祭物，他是耶和华拉法，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是耶和华马拉西，耶和华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小盾牌，我们的平安，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字。那那些复合的救赎的名字是不能分开的，他们是神的一部分，神 在七个救赎的名字中彰显出来。整个救赎的计划都摆在那些的名字里。那在这张照片被拍下来的晚上，那当时那我在德克萨斯州那休斯顿的一个体育馆里边，那就是那大的山姆休斯顿体育馆，都是在过道上那都坐满人的时候呢，他能容纳大约30,000人。我们去了音乐厅，他们在那儿举行了大约8000人的聚会。那有个传道人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我是个宗教的魔鬼，应该被赶出城去。那他说他希望能有幸来做这件事。那后来布斯沃斯先生把这张报纸拿给我，一位记者在楼下等着我回应。我说那他挑战我去参加一场辩论会。那朋友们，我告诉你们，我不相信圣经是用来辩论的，我相信圣经应该是一本让我们活出来的书，而不是用它来争吵。那我从不参与辩论。但是那第二天他在报纸的头版发表了另一篇的文章，说这就证明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害怕在圣经的光中揭露他们的异端。那波苏斯先生回来又把那个拿给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波苏斯先生，我们根本没时间，那至少有8000到10,000人需要接受祷告的，我们为什么要那浪费一个晚上的时间？因为我们只有不多几个晚上在这里，我们为什么用整个的晚上跟一个不信的人去争吵呢？那无论你对他说什么，他离开时的态度还是会像他进来的时候一样的。我从没见过任何的争吵能够带来什么益处的。那所以我说，那你为什么不随他去呢？他说，但不然弟兄，我们有义务作为有信仰的绅士来回答他的问题。那我说，那他说他挑战我们去辩论。我说，但波斯沃斯弟兄，我不愿意这么做。我说只会引起争论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这位属神之人他脸上的表情。他说，那么波兰弟兄，让我来做吧。我想到了加勒，他说当我40岁的时候，约书亚把这刀放在我手中，今天我已经80岁了，而今天我就跟当时一样的强壮。那就证明了他是的。那这个年轻的浸信会的传道人只有35岁或者38岁刚从神学院里边新鲜出炉的，那是个聪明人，那非常的聪明。我说伯斯沃斯弟兄，那这只会引起争论。他说伯兰弟兄，如果我答应你我不会争论，那你愿意让我那么做吗？我说好的，只要没有争论的就行。那当时记者在赖斯酒店楼下等着。那第二天那休斯顿先驱报的那头条的那大的新闻，我相信是休斯顿即时报，说传道人的头发将到处乱飞了。那你知道报纸那是如何夸大其词的。那所以那这是我知道，那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安逸的花床上，因为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也许在别的问题上与我意见不一，但是到那日那从东到西，那有包下来的飞机，有包下来的火车，那大型的发动机轰鸣，那汽车横扫大草原，那附近的人都赶来支援了。那他们相信神的医治，那所以他们就来了。那于是我说，那我甚至都不会去的，因为我不想那他们会争吵，那我不想去，因为我不喜欢听人争吵。那天晚上到了晚些的时候，那我想我最好还是下去吧。于是我穿上大衣，那把领子拉了起来，两个警察把我带进去，那上到了第30排。那我跟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那还有我弟弟，那坐在那里。那他们让传道人坐在台上。那所以那浸信会的贝瑟先生，那贝瑟博士，他雇佣了那美国圣家协会 来给他拍六张照片。他说我要把那个老伯索斯，我要用圣经剥下他的皮，我要撕下他的伪装，把他钉在我的书房门上，作为对神医治的纪念。那一个人发表这种言论呢，说明他左边第五根肋骨下面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那因为一个基督徒是不会说那种话的。但不管怎么样，那当聚会开始时，他们给每个人30分钟的时间。那所以伯索斯先生站了起来，在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他向那主持人提问，他说，那我要问贝瑟先生，那我这里有600条经文，那表明基督今天对病人的态度与他在肉身在地上时是一样的。那布兰内就甚至那他都不在这个画面里边，我们只是在谈论圣经关于神医治的教义。那我想知道他会怎么做。他说，那我把这本册子交给贝斯勒先生，等他从600节的经文中选出满意的一节来。那如果他能从那600处的经文里边选出一处借着圣经来证明，来反驳我的观点，那今天的基督是一样的，他对病人的态度是一样的，那么我就走下讲台，那对此一句话也不再说了。那在这场的辩论中，我输给了他，并向这群会众道歉。那他不愿意接受这本册子。接着问主持人，能不能问贝斯勒先生一个问题？那他们给了他许可。他说，贝斯勒先生，你只要回答这个问题，是或者不是，只要说是或者不是，那你做了其中的一个声明之后，那我就把话筒交给你，那走下讲台。贝斯勒先生点了点头，说他愿意这么做。那伯索斯先生说，耶和华所有救赎的名字是否适用于耶稣，是或不是？那这就解决问题了。他根本无法回答。那如果他不是耶和华拉法医治者，他就不是耶和华以勒主预备的祭物。那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那他一定是耶和华拉法，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不需要再做更多的事了。那贝斯先生知道最好不要面对那个问题，但那位将近80岁的老人家，他站在那里把那经文串得如此的紧密，我一生从未听过这样的讲道，那人甚至连一篇好的浸信会的讲道都讲不出来。那讲了一篇不错的坎贝尔式的布道，但却不是浸信会的，我是在浸信会的摇篮里边长大的，我知道什么是浸信会的交易。那所以他说道，他甚至不相信那拉撒路是得了医治的，他相信如果拉撒路得了医治，他就再也不会死了，而神的医治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那到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么就不需要医治了。那当他坐下来时，那伯索斯先生那问了他这个问题，那主持人已经那都没有回答伯索斯先生任何一个问题，那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接那个问题，那所以他只是那继续的讲了一篇不错的坎贝尔式的讲道。那接着当那事发生时，他跳起来，他挥拳砸在讲台上，说让我看见那位神医出来展示一下。那伯索斯先生说，那布拉恩先生从来没有自称是神医先生，让我看看他表演。他说，那要么让我从今天去追踪其中一个人，那他不能用那个催眠术，那在我面前蒙混过关。那所以他们接下来不得不支持他。那接着伯索斯先生说，我知道普兰弟兄就在会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来解散会众。那于是我弟弟说，那里安静的坐着。那我说，我不是安静的坐着了吗？那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突然感觉到，那我觉得圣灵就在我附近。那我起来，我开始直起身来。那我弟弟哗哗地说，坐下。那两个警察正站在那里，他说坐下。我说我不能霍华德，圣灵在引导我。那大约500个引座员把手臂连在一起排成那一条队列，让我走上了讲台。那当我走到讲台上时，我说，那大家不要对贝斯先生那感到不满，我跟他的教育上面有分歧，但不要对他感到不满。那当时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小伙子们在那边作战的原因，是为了自由， 我确实在教育上跟他不同，但是我不希望有人谴责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他只是没有像我们一样去理解。那至于医治，那我不能。我说，但如果那这位天使，主的天使造访这件事情，那这个受到了质疑，那这是可以被证明的。那就在我下来之前，那贝瑟对吉普曼先生，那要拍下他的照片，那所以他走到波索斯先生面前，把手指向他的脸，都握紧拳头，说就这样拍，那他照做了，然后握紧拳头放在那波索斯先生的眼前，说就这么拍。那吉普曼用大的相机拍下了这些照片，那他们在恩高下时，他们是不允许拍照的，因为天使也是一道光，那他会干扰到我。在恩高之前，他们可以随便拍，没问题。那所以那他们开始拍照片，那当我下去时，我说如果我代表了不真实的东西，那无法借着圣经证明，而且在神的医治这点上他已经被击败了，那借着圣经，那看到他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说但主的天使他是真实的，如果我是对的，神必为我说话。那就在那时，人听上去像是一阵风摇动了房子，那他就在那时显现了，那火柱那从天降下运行了下来。那吉伯曼恰好又拍了一张照片，那阿尔斯先生，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前天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他说我催眠了一个女士，她喉咙上的甲状腺肿就消失了，他刚嘲笑了我，他用我这间摄影工作室。然后那是一个那在那边拍下那张照片后，我说如今神已经说话了，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我说当神说话时，那会众应该保持安静。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那吉普曼先生说，是阿尔斯对吉普曼先生说，你认为那能冲洗出来吗？他说我很怀疑。那就是他们进去了，他把底片放进了酸液里。那吉普曼先生上了楼，他平时住在那影楼的上面，在楼上睡觉。那阿尔斯先生说，那么最好把照片冲洗出来，因为贝瑟明天想要。那所以他坐在那儿紧张的抽着烟，然后他进去从那酸液里边取出了照片，那所有六张，那贝瑟先生在博索斯先生鼻子底下晃动拳头的照片，每张都是空白的。神不允许那人在老圣徒的鼻子底下来晃动拳头，那每一张都是空白的。当他抽出第七张照片时，主的天使就在那照片上。那天晚上他得了心脏病，那他们把底片送走了，那照片接受了联邦调查局指纹文件负责人乔治莱西的审查，他曾是我的批评者。那第二天，那大约四天后，那我们去了壳牌大厦，他从加利福尼亚那被请去审查这张照片。他说谁是叫布拉汉的，我说是我，他说请站起来，他说到这来，他说我一直是你的批评者，我听过人们说那道光的等等，那我曾说那是心理学。但他伸出手来说，但是布拉汉先生，照相机的机械眼无法捕捉到心理学，这是光击中的镜头。他说据我所知，这是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自然的存在被科学的记录了下来。他说有一天这个照片会出现在一毛钱的商店里，但是不会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因为遗嘱必须在立遗嘱的人死了之后才能有效，我们都知道这个。那所以那就为这见证封了印，我们对此何等的感谢，因为神依然是永不失败的神，他依然是同一位耶和华神。很抱歉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讲这张照片，但是那我会尽量快点讲我的主题。那今晚我们在讲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一个祭物。那请把这点记在脑子里，那只要他是救主，他就是医治者，他也是赐平安的这位，他是我们的挡牌，他也是我们的盾牌。每个救赎的名字都属于耶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我们来就这个主题来讲些基本的东西。那我们必须从亚伯拉罕开始。那谁是亚伯拉罕？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 亚伯拉罕只是一个从巴比伦来的普通人，也许他父亲曾是拜偶像的，但亚伯拉罕娶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萨莱，那萨莱那时还是很年轻的，那亚伯拉罕比萨莱大十岁，那他们下到加勒底那示拿谷地的乌尔城，他们就住在乌尔城。那神借着他至高的恩典和拣选，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比其他任何人更好，而是因为神借着拣选预定呼召了亚伯拉罕。那我只想慢慢的来讲，那每晚我都很紧张，因为我担心你们要去工作，而我要留你们太久了。但是那现在那让我们稍微安静下来一下，来听听这道。亚伯拉罕只是神拣选的一个普通人，那他跟这事儿没有一点的关系，那你跟拣选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跟这个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做出选择的是神的事，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完全是借着拣选。那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绝对是无条件的，那这里没有任何如果或但是，这约绝对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亚伯拉罕在这上面做不了任何的事情。那有一次神曾跟人立了约，那是亚伯，在亚伯打破了他对神的承诺，或者说他的约。人总是打破他对神的承诺，所以神决心要拯救亚当堕落族裔中的一部分人，那所以他和亚伯拉罕立了无条件的约，不是如果你做什么，而是我已经做了。那你说如果神与我立约，他不但与亚伯拉罕立了约，他也跟亚伯拉罕的种子立了约。你说要我是个犹太人就好了，你不需要是犹太人，那外面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必须是里面做犹太人的。因为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借着圣灵，借着相信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犹太人不是外面的犹太人，而是里面的犹太人。哦，这真是太美了，简直完美。如果能再来埃德蒙顿，那我想要那大概来上一个月，那前两三个星期在这些事上来教导圣经，那从人们里面除去惧怕，那他们非常紧张的过来说，我不是那样的，你来是要安静敬畏清醒的上来，不带一丝的疑惑，是锚定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把它拿走。所以神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对他说话，而当时萨拉65岁了，那他们自幼年起就作为夫妻生活在一起了，但神说他们没有孩子，而是说圣经说他们没有孩子，萨拉不能怀孕。那想想看，那40、50、60岁他更年期都已经过了25年了，那他丈夫从他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跟他生活在一起了，却没有孩子。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也75岁了，那萨拉都65岁了，然而神却说要给他们一个孩子， 那今天你能想象，如果一个75岁的老人可能65岁体弱的妻子走进医生的办公室说，医生，我想来跟你做个安排，那我们要生孩子了，你觉得会怎么样？那医生会说，这老人家有问题了，肯定的。但你瞧，医生看的是肉身的方面，而亚伯拉罕看的是神的应许，那是区别。信徒从不看肉身的一面，他仰望神所说的，那就没问题了。不管看上去是什么，他都相信。能不能看到亚伯拉罕出去买了扣子别针啊等等，那做好的准备，这亲爱的们要生孩子了。那些说，你说那老人家有点精神错乱了。但是每一个竭力侍奉神的人都会被认为是有点愚蠢的，因为他们是以神的心为心，他们并不在意世人说什么。我们仰望的是人眼看不见的，信心不是你的眼见，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如果你能让这个深深的进到你的内心里边，我们就会接近本垒了。那当神做出一个应许时，他就对这应许负责任。亚伯拉罕相信这个，他称那没有的仿佛已经有了一般。罗马书四章说的，他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样，所以他仰望所不见的。那就是每一个信徒，那他们会过来说，我接受了祷告，我的手残疾了，没有任何好转了，我不知道这跟那个有没有关系。那你一开始就不该来。那这个看上去怎么样，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你看着只是手，那他就会一直是那样的。但你要仰望神所说的，不去理会那手，神那么说的，那就没问题了。那如果亚伯拉罕说，哎，等一下，那我最好去咨询一下医生，那看有没有可能。那毕竟我不孕，萨拉也不孕，所以那我们已经远超过了年龄了。那他都已经过了更年期大约25年了，那我也都75岁了，也许我该去咨询一下医生。那这医生会怎么说的？但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他想到了神所说的，他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样。阿们。那不要因为我在阿们我自己，那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那我相信这个，称那无有的如同已经有了一半。那第一个月过去了，他说，萨拉的感觉怎么样？亲爱的，没什么两样。好，荣耀归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神那么说了。那第二个月过去了，亲爱的怎么样了？没什么两样，亚伯拉罕。那称颂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那第一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两样，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有这孩子的。为什么？神那么说了。25年过去了，萨拉怎么样了？没什么两样，亲爱的。那荣耀归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你等的时间越长，神迹就会越大，但我们接受了祷告后连数分钟都等不了，还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哦，是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只不过是把名字记在了教会的册子上，仅此而已。亚伯拉罕的儿女应该只接受神的话，不管什么来什么去，或者谁说了什么别的，任何时候都是神的道是首要的。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应许还伴随了一些的事情。神告诉亚伯拉罕，一旦他做了这个应许，神就说，把你自己跟你的亲族分开。那我们的问题是，当我们感觉到或听到神的应许时， 我们下去请教，那这位传道人说什么，那个人怎么说，那去到那些不信者当中，那跟他们混在了一起，难怪神呼召人们分别，他要我们将自己从世上的事物中分别出来。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些接受神应许的男人女人必须独自站立。神这么说了，今天当你们选择你们的牧师，那当然是我们在进修会做的，并那其他人那大会差派的他们去，但通常当他们选择牧师时，那他们想要一个那梳着漂亮的卷发，能像小牛一样说阿们的，穿一套那很好的西装，那显得非常的尊贵的，那只讲个十五分钟的道，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去游泳，那在地下室里边玩些小的游戏，举办些小的娱乐活动，或者搞些慈善晚宴来支付牧师的薪水。那人受建筑的东西一个爱混杂的人，世界想要一个混杂的人，神要的是分别的人。没错，神希望我们从世界的事物中分别出来。那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就会将自己从世界的事物中分别出来的。那亚伯拉罕他出发了，那只要他父亲还在，他就一直都有麻烦，那老伙计死了，然后那他带着他的侄子，但只要罗德在他身边，那麻烦就不断。神说将你自己分别出来，单独的与他同行，神要你那么做，从一切的不幸中分别出来，独自的与神同行。神不与组织打交道，他也不与宗派打交道，他与组织或宗派中的个人打交道，独自行走。那注意罗德，我们今天所称的边界上的信徒，一个不冷不热的人。那亚伯拉罕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代表，他说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地，那基督徒总是把冲突中的利让给你。那当然了，他朝着繁华的索罗玛和俄摩拉直达帐篷，那被盗，那后来他的一切都被焚烧了，就像每个不冷不热的信徒一样，那里所有的财物，那你的工作等等都要经过火的试炼，那最后都要被烧毁。但后来当罗德把自己跟亚伯拉罕分开后，亚伯拉罕就住在那片地上，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那全地都属于他，那一切都是你的，往东西南北观看，一切都是你的，一切都属于你，那走遍这地，那看看的是什么。那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问题，你本来是要承受万有的。那弟兄的，如果我买了一所房子，或有人给了我一个房子，我会走遍这房子的每个房间，我要到地下室去，我要到车库去，我想知道我拥有什么。那我得救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些是神的应许，所以我要走遍他们，认领其中的每一个的东西，他们是我的。那你知道这就像走进一个大的商场，那你去过大的商场吗？那你四处观看，这全都属于你的。那借着同一位圣灵，我们受洗进入了这个大的商场，每个应许都是你的。什么东西那看起来有点高的话，给自己找个梯子爬上去，看遍它，一切都属于你，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每个应许都是给信徒的，也是承受万有的，一切都属于你。那亚伯拉罕那越来越老了，他说主啊，我如何能知道这事呢？那在这里我要给你们看一些的东西，那我要你们安静的听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去牵一头三岁的母牛，那绵羊啊等等，那还有两只斑鸠， 那从中间切开，但是不要把鸟分开，那这个鸟必须是完整的。那如果你是属灵的并且有悟性的话，那就会知道鸟是为医治而献的祭物。那神从律法转向了恩典，那医治一直是基于信心的。那注意，他将祭牲劈成了两半，那接着亚伯拉罕那就注视着那太阳下山，他驱赶那些的鸟。当天开始变黑时，那仔细听，那当天开始变暗时，亚伯拉罕陷入了沉睡中。那神要向他显示，那这对你们阿门念派的弟兄来说可能有点刺耳，但我希望你们别抱怨，只是安静的坐一会儿，那听我说。那注意，亚伯拉罕，我要指给你看我要怎么做。那这是创世纪第16章，我相信是第15章。那这是一幅美丽的画面，那神让亚伯拉罕沉睡。那亚伯拉罕，你无法做任何的事情来救你自己，但我要给你看我要怎么做。那神让他睡了，这样他就完全不在画面里边了。我们不是因着行为而得救的，我们是本着恩典借着信心而得救的。没有一件事是你能做的，那你无法依靠任何一点的努力赢得你的救恩，这是神借着恩典白白赐给你的礼物。是的，那如果你给我1000美元，我说那为了这个，那我要给你挣一挣领带，先生。那是这样的话，你给我的1000美元就不是白给的。那虽然我只是做了这么一点小事，但那也是我做了一件配得的事，得到那个的。那救恩却绝对是神白白的恩典的敲你的心门，说你想要得到他们，仅此而已。那注意，亚伯拉罕睡了，那他睡的时候，那留意这个次序。那首先他看到的是一个惊人的黑暗，那这对亚当的每一个族裔来说是代表着死亡。那黑暗之后出现了一个冒烟的火炉，这是指每个罪人都该下阴间，死亡阴间。那接着他看到了一道小白光，那为了这一道小的白光称颂主的名。这道光穿过了这些祭物，在每个奉献的祭物之间经过，那写下或者说立下了这个约，那表明借着祭物他要拯救亚当的族裔。那注意，神正在无条件的与亚伯拉罕立约。那瞧，那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立约。那比如说在美国，如果说那我们来立个约或做个承诺，那么会吃个三明治然后达成某种的协议，那握握这里人的手说那握手弟兄，那这在美国就是立约了，这是一个协议，那我们握手达成了共识。那在日本，当他们立约时，那他们站在一起拿个小烟盒，那互相撒盐，那在日本这就是立约了。但是在东方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你知道他们怎么立约的吗？他们取来一只动物，然后杀死了，把它切开，那站在肉块中间，那把合约写在一张纸上，说我同意这么做，那做某某事，然后那么把那纸撕开，那一个人留一半，那另一个人留着另一半，那他们在死去的动物中间起誓，那如果他们毁了这约，就让他们的身体如同这只死的动物一样。那当他们来到一起时，那他们必须得拿着正确的那张纸，那他必须跟另一张纸完全的吻合。那神在指给亚伯拉罕看，那要是我们有时间来讲讲这个就好了，但事情是这样的，那神 在借着亚伯拉罕的种子显明要带来基督的自己的儿子，那借着以撒预表基督，那在格格他神取去他自己的儿子，把他撕成两半，他把他的身体提了上去放在他的右边，而拆回了另一部分圣灵降在了教会的身上。当被提到来的时候，那必须是基督身上的同一个圣灵，必须跟着应许相吻合，否则他就会被弃绝。难怪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那必须得是五旬节降临的同一位圣灵，必须给每一个信徒施行，否则那就不是在哥哥他撕裂的同一个灵和契约了。想一想这个，哦，那应该是五旬节的人大声的喊叫起来了。想一想，一个无条件的约，神说必须得是这样，他把自己儿子的魂和身体撕开，他取了身体，把圣灵拆回给了教会。今天圣灵可以进入教会行同样的神迹，而人们却还是会嘲笑离开的，你怎么能够指望被提回去见神呢？这就是了，也许你现在从未这么理解过，但那是真理。那你明白为什么那必须你要从圣灵重生吗？基督的灵必须在你里面，因为这必须得是同一个灵，好把你的身体与那个身体连在一起。同一个灵从基督的身上被撕裂，从基督的身上那被撕下来，或者说是耶稣。那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他就会使你做基督所做同样的事，他会使你活出基督所活的生命。基督一直都以父的事为念，而不是周旋在看戏啊娱乐之中，他以父的事为念。那你明白为什么举行一致聚会很难了吗？你必须得先得到一个根基，你必须让人扎根在主所说上。那是神告诉亚伯拉罕的无条件的约。那接着当亚伯拉罕99岁时，神又向他显现了，创世纪17章，他以伊洛沙代的名向他显现。伊洛沙代是希伯来语，意思是乳养的那位，或者说乳养的神。那注意，亚伯拉罕快100岁了，神以那位乳养的神的名字向他显现，那就像母亲还有他的婴儿。那这位母亲那不只是一位有乳房的神，而是一位乳养的神。那是什么？那耶稣是为了一个复合的原因而受死的，为了魂和身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是生命的乳养者。那这婴孩生了病，那有需要，那就是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那给孩子吃奶，那母亲身体里的力量就进入了孩子的里面。那个小婴孩那正恢复的时候，他就得着了满足。亚伯拉罕的孩子们躺在神的怀里，那神任何的应许在他们正恢复的时候就得着了满足，因为他们正在从全能神的应许中得着乳养。这就是了，如果你灵里边软弱成了一个生病的孩子，那就靠在神的怀里。亚伯拉罕说，那我100岁了，神说你不过只是个小男孩，我是赐给你力量的，你是要靠在我的胸前，你的身体虽然如同已死， 萨拉的子宫也像死了一样，那让丈夫跟妻子是一体的。那他说，你只要一直躺在我的阴穴上边来被濡养，我就可以把你濡养回健康的状态去。那我觉得兴奋了，想想是新约和旧约，阿拉法、俄梅伽，这位濡养赐予力量的供应者，只要靠在这里，那你是年迈的亚伯拉罕，那是个老人100岁了，但我是濡养的神，是赐力量的，只要不停的吃奶，继续的吃奶，我就把你带回到一个年轻人的状态去。在这将近100岁的时候，那有一天他坐在帐篷门口，他刚好看见有三个天使上来了，那他们走上来，看上去像人一样，衣服上满了尘土。当他们走进亚伯拉罕时，亚伯拉罕跑去迎接他们，他说，请进来，我主，让我给你们洗洗脚。那他们坐在橡树底下，他说，你们休息一下，那我再预备点食物，那你们就可以继续前行。那你们接着仆人之来，理当如此。亚伯拉罕知道那里边有一些比人更大的东西，所以请他们坐下。那他飞快地跑进去说，萨拉，那拿点细面，那好好的揉一下，再跑到牛群里边找到能找到的最肥的小牛犊，杀了它，交给仆人去收拾好。他说，萨拉，那快点做些饼准备好。那他又出去了。那你知道在南方我们有称为苍蝇胡子的东西，那你们北方人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用来赶苍蝇的东西。那你知道，那说我看见亚伯拉罕站在那儿，那他赶走苍蝇，洗他们的脚，萨拉招呼他，那他们拿出了小牛犊的肉，那从牛奶搅出来了黄油，那牛奶还有玉米饼子，那他摆上小牛排，那玉米饼子还有黄油，哦，那这是一道非常好的南方的正餐，那他们就吃了。那你知道他们是谁吗？是两位天使，还有全能的神。没错，他们吃了饼，喝了牛奶，吃了肉。圣经说他们这么做了，这有什么解释呢？那不就像我在传讲这点，某个传道人对我说，他说，伯纳先生，你难道告诉我说那句是什么？我说，圣经说的是。他说，他怎么成了人呢？我说，那对于神这位造物主来说，那他造了一切，这太容易了，他只要抓住一小把的宇宙光钙碳酸钾，然后过来，加布列走进这个里边去，美加勒过来走到这个里边去，然后自己走进去一个，那来到地上，那又吃又喝，然后从亚伯拉罕的视线中消失了。哈利路亚，我真高兴今晚的是我的神，肯定的，他把一切都掌管在了手中。阿们。神走下去说，我下去跟亚伯拉罕交谈，大家也许不明白，如果作为一个人去，他就能明白了，那是主耶稣基督、麦基洗德等等的预表。他一开始是一个道的形体，后来成了肉身，那他们像人一样的吃东西，怎么会饿？那当他坐着背对帐篷时，他说，亚伯拉罕，你是在问萨拉他的感觉怎么样？25年过去了，那照着生命的时间，就是这从我月经的那时候，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么28天一次，那我要造访你，那里会有孩子的。萨拉在帐篷里边，他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说到心灵感应，那这肯定是的，是什么让萨拉发笑呢？萨拉说，啊，我没有笑。他说，哦，那是的，你笑了。他说，造访你，那不要急，我想给你们看一些的东西。那当时神对萨拉和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在索罗玛跟俄摩拉被毁之后，那如果你注意，那神觉得，那你必须在字里行间来读圣经，要在字里行间来读，因为这对精明还有智慧人是隐藏的，你能找到的途径就是与神相爱，神必会启示给你。哦，天哪，那归信了之后，那圣经对你来说就成了一本新的书。那注意，那我在海外时，那我爱我的妻子， 那很爱他，他给我写信，他给我坐下来说，亲爱的 Billy， 那今晚我太想你了，我让孩子们上了床，我替你亲了一下小约瑟，那这是他在信上说的。但在字里行间，那我看到了一点水迹，一滴的泪水，我都从字里行间那么读到，因为他想要行事像个战士，但我知道字里行间的意思，因为我爱他。那当你爱神时，那你不会把它拿起来像读报纸一样的读它，就什么东西抓住你，持守住你。那注意神所做的，神向撒拉、亚伯拉罕显明了今晚他要对你们每一个得救的男儿女人所做的。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把撒拉跟亚伯拉罕变成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他是这么做的。那注意，那我们知道撒拉那时候快100岁了，已经90岁了，那他必须得有个神迹成就。那听起来，首先，那如果他的子宫是不能受孕的，神必须使他成为可受孕的，对吗？好的。那还有一件事，如果他快100岁了，那你们听医生的话，那我是你们的弟兄，那我面对的是一群混杂的会众，但他不可能带这颗近100岁的心脏去生孩子的，那次神必须给了一个新的心脏。那那时候的女人不抽烟，所以他们不用奶瓶喂孩子，那他们只能那通过哺乳来喂孩子，那这是神给他们预定的方式。那为了做到这一点，那乳房里边的乳腺已经干了，所以主必须制造乳腺才能够哺乳孩子。那神是不会那样来修补什么东西的，那只是撒拉成了一个新的女人。那我可以用神的道来证明。那注意，你说你能做到吗，巴兰弟兄？那只要看。那注意，那在这之后不久，撒拉跟亚伯拉罕走了300英里的路程。那当然了，那对一个真正的100岁的老人和妇人来说，那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当他们进到腓力士人的地界时，那在那个城里边，那有一个艺人，那他的名字叫亚伯利不对，那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是个王，一个年轻的王，他来寻找一个心上人。那当地有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但当他看到这个老奶奶来了，萨拉快100岁了，肩上披着一个小披肩，戴着一顶防尘帽，在路上蹒跚的走着，他说就是他，那就是我等了很久的人了。他爱上了萨拉，圣经说是的，一个100岁的老奶奶，一个年轻的国王在寻找一个人，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希伯来的妇人。我的说，巴兰弟兄，他们那时候活得更长。那等一下，圣经说他们俩都年纪老迈了。我现在感觉像个圣滚轮了。想一想，我的神与亚伯拉罕、撒拉他们立约，还有他们的种子，肯定的。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也不是被某种遗忘在角落里边的史前的存在，他是耶和华神，是我是，不是我曾是，而是我是。那我不是对你们大喊大叫，我不是想把你们变聋了，那我不是太激动了，我只是感觉太好了。那注意，这会让你也感觉很好的，因为知道当这地上的帐篷被拆毁时，那衰老满是皱纹，破败不堪，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年轻的帐篷在等着。阿们。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被脱了，胡子老长，头发老长。有天早上他醒来，撒拉说，嘿，亚伯拉罕，你肩膀直起来了，你头发又变黑了。亚伯拉罕说，撒拉，你多年前褪了色的眉了，眼睛就开始变成棕色的了。阿们。野花已落，在工作，这位王在寻找个心上人，他看过许多美丽的女人，但当他找到了这位百岁的老奶奶，他说就是他，这是我一直在等候的人。那太荒谬了，不是吗？肯定的。但这里面是什么？那读一读字里行间的意思，神让他们变回了年轻的男女，这样他才能够生下这个孩子。那过了不久，以撒出生的时候，那是个可爱的小男孩。那让你们注意另外一点，那不仅如此，在撒拉死后，亚伯拉罕娶了基图拉，那又生了7个儿子还有女儿。 那到那日天要开了，年老的要变为永远年轻。哦，因为主的再来，那位是谁？就是遇见了亚伯拉罕被赐给了应许的那位。啊，那在这点上可以讲很长的时间，我只是在热身，现在我觉得可以开始讲道了。想一想，哦，这应该足够使你兴奋了。不只是兴奋，这是借着神永恒的道，才是确定的真理。没错，神为亚伯拉罕和撒拉所做的，在他们立约的那些动物的尸体中间，在这每一个起过誓的应许，也是为他们的每一个种子所做的。哦，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正在通往应许之地的路上。当你的脚碰到那地时，你就要弹回到年轻的时候，变成年轻人了。哦，多美的应许，我们正安息在这上面，何等的奇妙。那接着当这个小男孩大约15岁的时候，那么快点，当这小男孩大约15岁的时候，那卷曲的头发，那棕色的小孩子一样的眼睛，妈妈多么爱这个小家伙。但你知道神说，在阿尔伯塔省的爱德蒙顿会有些人要去参加医治聚会，我要向那些人表明我持守我的应许。那我这里有他们的父亚伯拉罕，我要通过他来证明我持守我的应许。那我给他起名叫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他是多国之父。那现在那他大约115岁或者120岁了，我赐给了他一个小男孩。那我对你们说，神让亚伯拉罕把那个小男孩带到山上去，要把他毁掉，杀了他。那他要杀死那成为万国之父的唯一的希望，他独生的儿子，他已经100多岁了，等了100年才得知了这个儿子，却要把他带上山杀了他。那亚伯拉罕不想告诉撒拉，因为你知道那有时候女儿无法能够像那样能明白的，那所以他尤其是做母亲的，所以他说那早上我们要去敬拜，于是呢备好驴，带了些仆人，那在驴上驮了木头，他走了三天的路程。那今天一个普通人要是脚力很好的话，那一天可以走25英里的路程。那我过去巡逻时一天走30到35英里。那但他走了三天的路程，那表明从文明社会向远处走了75英里。那接着他远远望见神让他去的那座山。那他到了山边，他做了什么？在他接近山的时候，他停下了马车，那些的小驴子，他从驴的背上那取下木柴放在以撒的背上。那这是基督一个美好的预表，那就是神应许他的。那看看基督是如何在旧约的先知里面显明自己了吗？那你看到他当时的样子就是他现在的样子了吗？向他们显明他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那也向我们显明当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一切都指向了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回家的道路，你能看到吗？那看看大卫如何为这座城哭泣，看约瑟如何被卖了30块银子，如何被他的哥哥们拒绝，却被他的父亲所爱，那完全是基督的写照。那预示着基督将如何走向十字架，那十字架之后的样子，那现在的展示的基督过去是什么，在那边的一切都指向了十字架，而现在的一切又指回到了十字架。那十字架撕开了幔子，救赎只能通过十字架而来。那注意，他把木柴放在小以撒的背上，那以撒背着木柴上了山，他要死在这些的木柴上。神把木头放在他儿子的背上，让他背着木头上了山，背着十字架上了山，最后在十字架上受死。但是我爱这个，那在他回家时，那读创世纪22章，那些的仆人他说，你们就待在这儿，我和童子去那边敬拜，我和童子必回来。吼吼吼，祝福你们的心。哦，看看他所拥有的信心，他被放到了试验当中，他曾被试验，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要上去割开他儿子的喉咙。但他说，我和童子必回来。阿们。那亚伯拉罕他皮带上别着刀，用来切断他独生儿子的喉咙。但他说，我如同从死里得下了这个儿子，我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神那么说了，就去做吧。神说，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你就相信。神说，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那就相信。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就相信。肯定的，神那么说了，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就必相信。他说，我跟童子要回来，但他要杀死了时，他怎么能够回来呢？那小以撒扛着他的十字架上了山，那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他上到那里，他想象一下这位老父亲带着那可爱美丽的小男孩，想一想他妈妈会，那或者爸爸，如果是你的孩子会怎么样。他从以撒的肩上卸下木柴，他垒起了大的石块，那把木头放在上面，取了火，把祭坛搭好了，把火放在了上面。那小以撒有点起了疑心，他说，父亲，他说，我儿，我在这儿。他说，祭坛在这里，那火也在这里，那这里边是木头，但祭物在哪儿呢？哦，我相信亚伯拉罕顿时变成了哑巴，但神通过的说话，他说，我儿，神必为自己预备一个祭物。阿们。神必为自己预备一个祭物，那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耶和华以诺的原因。主必预备，他是那位及时满足需要的神。于是他抓住自己的儿子，把他的手绑到背后。小以撒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他顺服至死，就像基督一样。他把以撒的手脚捆起来，把他脸上的卷发捋到后面，他拿起了锋利的刀，他举目往天，把他的头往后仰，他举起了刀，准备要夺去他的性命。就在那时，圣灵抓住了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住手，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就在那时，一只公羊咩咩叫，在旷野里的脚被卡住了，不是一只母羊，而是一只公羊，象征基督。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只公羊是从哪儿来的？那里距文明大概有75或100英里远，那旷野里边有野兽、狮子、狼、野狗，沙漠里面满了这些的动物，那这羊是怎么去到那儿的？那还有件事儿，它在高高的山顶上面，那里没有水源，那怎么能去到那儿呢？耶和华以诺，神说话它就存在了，就像它说话那个身体存在的一样，只有将来某天会说话，我会借着神的恩典要复活。怎么样的复活我不知道，但他是耶和华以诺，他应许了他会成就这事。他说话，那只羊就发出了叫声。亚伯拉罕走过去，把那只羊牵来杀了他，来代替以撒。那这绝对不是个异象，那只公羊实在的流了血，他是一只活生生的羊。亚伯拉罕把它放到祭坛上，割断了他的喉咙，血从里边流了出来，那不是异象，是一只公羊。那什么？他是耶和华以诺，神必持守他的应许。今晚他是耶和华以诺，他必持守他的道，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 因为他必须要吃瘦子的肉，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没有生之时，没有命之中。耶和华以勒，今晚我作为福音的传道人，我毫不犹豫地站在这里宣告，他今晚就在这里，要成就他一切所应许的。只要他能让你相信他，让我们祷告。你想让他做你的救主吗？今晚你想把你的名字记在他的册子上吗？如果还没有，你愿意此刻向主举手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你女士，你太好了，那这里的先生，那回到后面的弟兄，你哦，很多的手，那楼下也就20到25个人举起了手，那楼上在我右边的，在圣灵运行时，那你是否可以快点举手说，我想让你把我的名字记在册子上，有一天当我不过是尘土的时候，你说话我也被听见，那我要出现，我过去的日子过去，我将永远的年轻，你应许的东西在敲我的心门，你给了我邀请，那不是只要我戒酒，要是我能够戒烟，我能戒毒，而是只要我现在接受它。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后面的弟兄，神祝福你这里的姐妹，那这里边还有人吗？神祝福你楼上怎么回事？难道你告诉我说圣灵只临到楼下吗？那话我就不会在楼上坐着了，后面的怎么样？那后面是否有人说我要做我的救主？那楼上在我左边的，楼上怎么回事？我一直没有看见楼上有一只手举起来，那圣灵很少去楼上叫人，我们怎么了？到楼下来吧，哪怕我要坐到讲台上，我要从这上面下来。那听见基督在这里，耶和华在这里，他的应许在这里，他的应许是好的，不要怕的。你说我相信，我接受，他在敲我的心门，我相信。还有别人没有举手了吗？那举手，让我们为你祷告。咱们祷告之前，愿神祝福你这整群的人。好的，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敲你的心门，今晚他是耶和华以勒，但到了早晨他可能就会成为你庄严的审判官了。在科罗拉多，我曾做过很多的放牧，那里流传着一个牧场主的故事。那有一次，一个婴儿躺在一辆板车的后面，那街上发生了一场枪战，有人开枪，马受惊了，那拉着那个板车狂奔，那个年轻人骑马追了上去，在板车快要冲下悬崖前抓住了那个板车，救了那婴儿的性命。那大概20年或25年之后，那个男人因为行善在法庭受审，那陪审团做出了裁决，那陪审团做出裁决后，法官宣读了判决，他说站起来年轻人，年轻人站了起来，法官说我判你绞刑直到你的生命结束，愿神怜悯你的魂。这个年轻人说法官你不能这么做，他冲破了法庭，他开车跑，他说法官，他倒在法官的脚前，他说你不认得我了吗？法官说我不记得了。年轻人说你还记得当年是个年轻人时那曾救过一个婴儿的性命吗？他说是的。他说你就是当时救我的那个人对吗？法官说是的。年轻人说我就是那个婴儿。他说你那一天救了我，法官你今天你也能救我。法官说孩子，那时我是你的拯救者，那现在我是你的审判官，判决已经下达了，今晚你忽视了基督做你的救主，明天他可能就在永恒中成为你的审判者。再来一次，你们愿意举手吗？愿神祝福你们。好的，很好。天父啊，你看到了每一只手，我肯定你知道他们的心，每一个必朽之人终有一天要走到路的尽头。当他们今晚在会堂里庄严的向天举手时，有些东西是他们这么做的，有什么东西在他们心中来特别的说话温暖他们的心，他们就举起手来说是的，耶和华以勒，今晚 我接受你预备的祭物。主耶稣基督，我是个罪人，我有需要，他为我而死，代替了我。借着他的宝血，我们得到了分别的水，将罪与罪人分开。现在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为我们的罪所献的赎罪祭。作为你的仆人，我站在这些人和我们的主人之间，祈求通过祷告给他们开一条出口，将你自己裹在他们的心上，使他们从此时起停止犯罪，而深深的爱上基督，直到他们看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父啊，求你应允，赐给他们在世的日子长久的快乐，在荣耀中，愿他们行走是更新年轻的，在一眨眼之间就被改变，并将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着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因为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此时就接受他们，温柔地将他们放在你的看顾中，全能的神，我代表他们祈求之祝福，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阿们。你难道不觉得好像被洗刷干净的样吗？想一想，那让我们来唱一小段温柔此生。耶稣恳切温柔呼唤你，呼唤你，呼唤我，耶稣住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等候我，回家，回家。伤心愁烦着回家，耶稣温柔此生恳切的呼唤，呼唤哦，罪人归家。今晚我们要将耶和华以勒放在试验之中。神在这荣耀的书中说，耶和华说，你们要试试我，在一切的道上都可以试试他。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类的聚会？请举手让我们看看。那你们几乎都来过了，我猜是这样的，因为那你们知道也许有一两个例外。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宣告说他凭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只有看到父所做的他才去做。我们也知道这点，那我们很清楚，他说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父指示我的才去做。他看着他的会众，他能察觉他们的思想，这是真的。那有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那走出去回到会众中，他环顾四周，直到找到了他，他说有人摸我，那人们都否认。他告诉了妇人他的血漏止住了，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他说出了井边妇人的罪，他说出腓力那呼召拿了也之前啊，拿了也在那里，他对他说他在树下，这都是在证明他们弥赛亚的身份。那他是什么？那听听他说的，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又往父那里去。如果他没有做那个应许，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那他就没有能代表他自己。但你看我们是不是看到他这么做，但他说那有一次在做这事变得虚弱了，那他是有能力的神的儿子，而我不过是一个借恩典得救的罪人，我怎么能够承受的比他更多呢？是因为他这么说了。那圣经在那里说更大，但没有人能做更大的。那你看到原本的意思，那看来是不是指更多而不是更大？他是死人复活，阻止了自然，控制了天气，做了一切的事，没有更大的是你能做的。那是要做的更多，因为他在教会里边一次就能遍及全世界。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听听主说的，那庄严的记住这个，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他这么说了吗？然而那他的意思，那他什么意思？是地球吗？不是，他说世界、宇宙、世界的秩序，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就是教会，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吗？那世界在这里边代表什么？那任何传道人都知道，它是代表着秩序，世界的秩序。那普通的例行公事，那去教会，那星期去上班，然后下星期天再回来，这是世界的秩序。他们不再看见我。你说看见我？是的，先生。那我们有眼睛，你意思是说我们是瞎眼的吗，布兰先生？是的，先生，没错。啊，但我检查过视力了，我的是 2.0 2.0， 但你仍然是瞎眼的。有一次一个人到我这里，属于一间教会的，他说我不相信你。我说不想让你相信，我让你相信基督。他说让你明白我是个传道人。我说那就行得像个传道人。他说我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是不相信。我说那不是给不信者的，是给信徒的。他说那么我就是魔鬼了，那你把我打瞎吧。保罗曾经让一个人瞎眼了，我说你已经瞎了，魔鬼让你瞎眼了。他说我的视力很好。我说在那是瞎眼的。耶稣说你有眼却看不见。那看看那天早上伊利亚在多摊，加西出去看，那跑回来对他说，我父啊，师父啊，那全部亚兰人的军队都来了，那被成千上万的亚兰人包围了，那他们全副武装。那老李耶达震惊的不能再震惊了，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瞧，那他说那除了你我，我别的什么也没看见呢。伊丽莎知道在附近有什么，他说神那开着年轻人的眼睛，神就开了他的眼睛。他观看在那位老先知周围有火车火马，满山都是火，他就明白了。但你瞧，他之前对这个是瞎眼的。那圣经说伊利亚就出去弄瞎了亚兰全军的眼睛。那多少人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整个的军队都弄瞎眼了，但他们并没有失去视力。那他走了出去，那他们只是对他瞎眼了。他走出去说，你们在找伊利亚吗？肯定的，那时候我们要找。他说来吧，我告诉你们他在哪儿。他们对他是瞎眼的，圣经说他们是瞎眼的。他带他们去到了犹太人军队埋伏的地方，那他们进了包围圈，那就是这样。他们瞎了眼，以为他领他们去见伊利亚，那他们绝对的认识了，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不出他来。那人是瞎眼的，那世界再也见不到耶稣了，无论他做什么。那如果你死了，那死这个词的意思是分离，那犯罪的魂不要永远与神的同在隔绝。那听见什么是罪？那这会让你震惊的，抽烟不是罪，偷窃不是罪，犯奸淫也不是罪。那不然你说什么是罪呢？罪是不信。那抽烟、犯奸淫、撒谎、偷窃又是什么呢？他们是不信的属性。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瞧， 你做这些事是因为你是不信者，如果你是信徒，你就不会那么做了。瞧，那不信的魂必要死亡。耶稣说，在我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这是他的应许，我相信。什么祷告卡？ G D 还是 G？ 祷告卡 G， 就像 Good God G 是1到100吗？让我们从1号开始。 G 1号请举手。那今天这里我不相信神医治的传道人们，那你这样怎么能够传福音呢？那我想知道你怎么能做到呢？那瞧这儿，那举个例子，那如果一条大的蛇，那他可以说我相信耶稣拯救，但他不能够医治。那如果一条大的蛇，那把他，那会说，哎呀，大的野兽把爪子，那抓在我的身上，那伤了我身体的一侧，那抓伤了我的身体，我并不需要把他的爪子砍掉，我只要敲他的脑袋，那就杀死了整个的身体，他就杀了他所有的爪子，还有其他的部位，只要杀了他的头。那么疾病的头是什么？那忧虑的头是什么？说那些的头是什么？是罪。你消灭了罪，你就消灭了整样的东西。你若不接受神的医治，就不可能传福音，肯定的。你们路德派的信徒知道这一点，你们是从这个队伍里边出来的，那我因此为你们感到高兴。是的先生，那任由进行会继续冷漠下去吧，神会继续前进，而任由他们在那儿。没错，那你们圣公会的，我看到你们也在那儿转弯了，很好。那只要继续，那继续向前，我们再为你们祷告。那总有一天耶稣要得这一个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教会的，那会震动这一切的弟兄们。但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而这母亲节派的却让他从手上溜走了，使用能力兴起路德有其他的人，所以你们最好赶紧行动。那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那他就已经医治了，他已经拯救了，他带走了你一切的忧愁，他是耶和华以诺，他是耶和华马拿西，他是耶和华拉法，他当时的每一个名字，他今晚依旧是。那基督的血已经遮盖了你，就说你脱离了亚当对你所做的一切，那你并没有完全的得着的，但你把它作为你得救的定金接受了。那如果没有神的医治，就没有复活。是的。那如果在主的这边没有喜乐，在主的那边也没有喜乐，我们只是得到了定金，那是将来的定金。那当我们看到他得到他救赎的全部时，又会是怎么样的？那作为他的仆人，那只是一个人，这些是队列里的人。那据我所知，每个人都是完全陌生的。那你这位女士、男士的所有人都是吗？你们都是陌生人吗？如果是，请举手。那据我所知，会众里边我能见到的每个人都是陌生人。那是什么时这本圣经成为了真实的呢？就是今晚基督来到这里，行的在加利利时所行同样的事情，对吗？如果他这么做了，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耶和华以诺。那我们意识到有些人是注定那不明白这一点的，那我们知道神并不愿意他们都那样，但圣经说他们是注定要受刑罚的。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就是像你被预定得永生一样。所以你不能，那你不能从乌龟里边得到鱼，你就是做不到。那他不是那样被造的，你无法让一个已经铁了心反对不愿意相信的人来相信，那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相信的。所以耶稣说，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教会永远都会看见他，因为在每个时代我都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今晚就在这里，耶和华以诺，他的祭物。那女士，那请上到这儿来。那在这么长的这个信息，那所有的时间，那如果这只是落在了路旁，空中的鸟会把它吃掉，有些会落在不错的土地上，他们可能会相信几天。不久之后，渐渐的炎热的天气加上炙烤，那人们说，你去参加那个聚会了吗？哦，那并没有什么，被烧焦了。那其他人会上来，那多想一会儿，带着排斥离开了，但有些必会落在好土地里。 我们负责的只是撒种，讲神会引导这些的种子，他从起初就知道谁是属他的。那这是一位女士，那站在我身边，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她完全是个陌生人，对吗，女士？如果是的话，请举手。非常圣洁、敬虔、干净、看起来很好的妇人站在这里，我们之前从未见过面。这难道不是井边妇人和我们主耶稣的有一个完美的画面吗？那我不是说我在取代耶稣的位置，而是或者他取代了这个妇人，或者这妇人的位置，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从未见过面。耶稣对妇人说，那开始从这交谈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说，你们犹太人求一个撒玛利亚人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谈话继续，直到他接触到了女人的灵，他发现那个女人的问题在哪儿。他有五个丈夫，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他说，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那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我们知道弥赛亚在来的时候要那么做，但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那是弥赛亚的迹象，他跑进城里边说，弥赛亚在这儿，这不正是弥赛亚的迹象吗？明天晚上主愿意，我在这点上有一个信息，那叫做什么是弥赛亚的迹象。好的，那姐妹，我并不是弥赛亚，你知道这个的，我只是他的仆人，是在整个国度里边最微小的。我这么说不是谦卑，我这么说是真的，因为神做了太多的事了。那我本该有信心移山，但是我承认我的过错，瞧，那我很抱歉，那可能不是在这个时代，可能没有应允给我，但我看到神所做的事，那应该已经能够写出好多卷书了。然而有时候站在这里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有起起伏伏，但圣经说以利亚是跟我们性情一样的人，他恳切祈求天不会下雨。那如果我已经从这本圣经中那正确的展示了，并借着圣经显明了，等耶稣在地上时，人们像你现在一样的站立，当他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那他们就宣布那是弥赛亚的迹象。你以前听我讲过这个吗？这是你第一次来吗？啊，不是，你听过这个信息。好的，那如果我们彼此不认识，那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讲了很长时间的道，我在等候那个恩膏，讲当他临到时，他必告诉我，那我只要谦卑自己，他必借着我的嘴唇说话。如果你来这儿出于某种的原因，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如果他告诉我为什么，或对你说那是为了什么，那你知道他了解你来的原因，对不对？那必须得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因为我并不认识你，因此呢，就取决于你认为的是什么，那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那个罗马人用布蒙住这里人打他的头说，如果你是先知，告诉我们谁打了你，我们就会信你。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人没有正确的接近他，但是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就得到了他所求的，因为他相信。那如果神对我说话，使用我的嘴唇，那不可能是我的声音，那因为我并不知道，那我并不知道要说什么。如果是我说的，那就是错的。但如果神现在来耶和华以诺提供了一个方法来应验耶稣应许了说他要做的事，你让相信他是耶和华以诺吗？那让这妇人来做审判官。你一直生着病，病得很重，我相信我听见他说是关于肠道的，没错。嗯哼，那你很紧张，然后我看到某种的检查，或者说你正在看什么东西，你的衣服推到了哦，是你侧面的一个肿块，没错。耶和华以诺就在这里，朋友，你看不到吗？那注意，当那道光落在了身上时，这妇人脸上的表情就变了。那今晚我们并不着急， 明天是星期天，你们要到9点才上主日学。那跟这个妇人交谈的越多，那就会有更多关于他的事说出来。讲，我与他谈的越多，那现在我不知道，那就说他有什么问题，能不能在磁带上找到？那如果有人疑问，那就会在磁带里边。那留意他说了什么？那里是一项的意向，并不能够医治。当那里听到他说出所说，那必会发生某件的事。那是他在说话。那现在是威廉·布拉汉，那几分钟前是他。瞧，那如果我们转向这个妇人跟他交谈一会儿，我不记得他具体告诉了他什么，但照着我能记着的，他有些的问题，他身体上面有些毛病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知道他的周围非常的黑暗，不管是什么，没错吗，女士？那非常严重的病，是的，非常的严重。好的，那这正是这个女士来的目的，对吗，女士？刚才告诉你的是什么？那每一点都是对的吗？请举手。那我从未见过你，那不可能，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瞧，女人向神举起了手，我的手也举了起来。那我们要东西知道这个，那里是什么？是一个恩赐。那我是个完全的哑巴，除非有什么东西通过我说话。这个麦克风是个哑巴，直到后面有生命来通过它说话，不是麦克风，是我的声音通过它来说话。那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不认识这个妇人，从未见过她，但当我谦卑自己接受神给我的恩赐时，他就自己说话了，那是他在说话，使用的是我的声音，但我正在看一个意象，只是在说出我所看到的。那让我们只是，那你想再问他一次，那就这一次吗？那你们愿意再问问他，看看主会说什么吗？你愿意这么做吗，姐妹？那我猜你是相信的。好的，那让我们来求问主，看他会说什么。那你也并不需要看主或做任何的事情，那无论你想做什么，那主主让我再次为他的荣耀而再看见。神的兄弟怜悯，那唯有神知道，我从心里边想要高举耶稣基督，并没有自私的动机，没有任何别的，只是为了高举耶稣基督。是的，我看见了。那又接受了一次检查，那是关于你的肠子的。那我看见他说你得动手术，没错。那不是怎么的，我看见你，你也看上去比现在年轻，你站在队列里正在接受祷告。那我看见是我自己站在那儿，那这是我从前在这里的时候，我为你的某种神经上的问题祷告，那是更年期的问题，你得了医治。那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那让我们看看她是，她也得了医治，她得了肺结核，她得了医治，那是主所说的。阿们，结束了，姐妹，欢喜快乐的回家去吧，神赐给你生命了。那是一个见证吗？那对不起，我并没有失去理智，让我听明白这个小故事。这个你女儿的肺结核得了一治，哦，为她祷告了，她的肺结核得了一治，对吗？那不是在这个聚会里边，是在10年前，她说为她得了肺结核的女儿祷告，此后的再也没有过任何的症状，从那时起她就得了一治。我想我们应该说感谢归给神，感谢归给神，伟大的耶和华以勒。那只是另一个女士，看上去可爱温顺温柔的女士，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如果神愿意向我启示，这妇人已经被高抹了，她一走到这儿，那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妇人，那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因为聚会正在改变，但是这个的妇人受神经上面的问题的困扰，没错，对吗，女士？那他从我这里边出去了，哦，又来了，那也是肠道的问题，他有肠道的疾病，他因为这个病做了手术，那外科医生犯了个错误，他切错了东西，他切断了那一条进入膀胱的神经， 那从那之后你就有麻烦了，那是如此说。你相信吗？哦，神的，我们的天父，我求你触摸我们的姐妹，使她好了，我把她所需要的赐给她，我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好的，只要敬畏，不要四处走动，安静的坐着呢。今晚我感觉到主要做一些特别的事，那我只是有这种的感觉。那你怎么想坐在那里头发有点浓密的年轻人，你全心的相信吗？那里有神经的问题对吗？没错，穿蓝色衬衫打着黄领带的年轻人，你有神经上的问题，如果事情举手，你现在没有了，你的信心救了你。他摸到了什么？他摸到了什么？他没有摸到我，但他摸到了能被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大祭司就借着我回话了，这就是了。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要信心，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女士，我想我们根本不认识对方，但神认识我们俩，是真的吗？那有多少了？两个或三个？那我要三个见证人，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好的，如果主启示你来这的目的，你愿意接受吗？那会众愿意全心的接受吗？那我们在这里双手都在神的面前举了起来，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我对这妇人的认识不比任何别的人更多，但是那想想，就在这间的会堂里边，你知道有些东西在做这事，对不对？这正是圣经说要发生的事。那你对此的看法是什么？那是神，他并不是非要这么做才能够证明他是神，但他说他会这么做的，那就是他成就的原因，他说要这么做了。那这个女士患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她得了像黄疸的东西，那是从肝脏来的，那进到了她的肝脏里，那你有很大的麻烦。那我看到你在吃饭然后吐出来，那继续吃又吐，你非常的紧张。没错，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你来自那个地方，如果能够把名字读对的，那是阿尔伯塔的温菲尔德，那霍克斯太太。好的，回家去吧，你会好的，耶稣基督使你好了，神祝福你。只要信心，不要疑惑。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女士，我不认识你，据我所知一生从未见过你。那非常小心，瞧，只要你们能够再安静的坐上十分钟，那瞧你们一动，那个恩膏，那听见，那如果我能对你们解释了，我肯定会的。那瞧，那就是导致了不信的原因。主的天使多少人知道我以前在这的时候，他说只要你让人们相信你，祷告的时候真诚。还记得我过去祷告并握住人们的手吗？你们还记得吗？那他告诉我说，总有一天我会知道人们心里的秘密。他说那是弥赛亚的证据，那是关于他的应许，那他做了同样的事儿。那多少人知道我当时还不能那么做，但神说那是要成就。多少人在另一个聚会里边听我这么说过，那看到他做成了什么。那如果我说敬畏，那你却移动走开，那走，那会导致什么？那你们每个人都是个灵，当你移动，那就会打断某种的东西。那瞧，这事你得到他的方式是要敬畏，全心的相信。那如果你能够敬畏，那么那跟这个律师谈一谈，那这之后那么就可以随意了。那这样我在神面前就是清白的，那神在众人的面前也是清白的。那如果我们彼此不认识这是事实，并且神愿意向我揭示 关于你的一些的事情，那比如有五个人的事，第五和第六个，那无论是什么，那如果神已经揭示了，那么神就已经完成了他对人们的责任，因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活着的。我可以这么说，那接下来取决你对他的信心，那是你的事情。但就证明而言，神已经让自己清楚明白了，多少人愿意全心的相信这点。好的，那这位女士患有极度紧张的症状，并且她想要为她的眼睛祷告，因为她的眼睛变得越来越昏暗，那快要瞎了，是视神经的硬化，那视神经快死了，那使得她的视力被关闭了。但你对某件事情感到很不安，那你很疲倦，你，我看到你在摇头啊等等，在，你有时甚至不明白自己是否得救了，你对这点有疑惑，那是真的，你甚至怀疑你得救的经历，但我要告诉你，你是得救的。那但这是有一个电话引起来，你受了某种的惊吓，某个消息或某件事震惊了你，那导致了这个问题。那我想的是去年秋天你丈夫死了。神祝福你的新女士，让我们挪开这些的悲伤，一切都会好的。怜悯的神，等我站在这亲爱的夫人的面前，知道他的周围有一个悲伤的灵，我祈求你神圣的怜悯和引导，万手在他身上，我吩咐了悲伤的灵离开这夫人。基督活着，基督不能收回他所说的话，因为他是神，在他说出来之前他就晓得万事。我斥责要伤害这妇人的灵，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只想问你，那并不是，那你担心被盗或类似的什么事吗？失恋了吗？好了，让我告诉你关于你的经历，那瞧见没，那这个在那会众里边看起来可能有点伤害，那但如果你们不相信这，那我正在跟这位律师交谈，那小神并不是那样经营他的事业，那你知道你曾得救过，你知道这点，那么如果神在这里救了你，还知道你将来会失丧，那他就打败了自己的目的，他不能够失去你，他可能会因为你的罪把你从地上取走，就像圣经里那和他自己的继母同居的那个人一样，他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好像他的魂能得救，但是他不能够失去你，你是他的，在世界开始以前他就预定你要得救永生，那是魔鬼试图欺骗你让你得不到，称他为骗子，耶稣基督耶和华以诺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地方，去得着的快乐的生活吧。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先生，你好，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如果耶和华以诺已经预备了祭物，在这里提供了他的灵，你有需要，我看到你有需要，那么如果你有需要，他就是耶和华以诺主必预备，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道路，你相信吗？耶稣就是那道路。好的，他提供了一个恩赐，将耶稣基督启示给你，那如果他愿意这么做，你愿意接受他给你的预备吗？你得了甲状腺肿大，那你喉咙里有个让你总是呛着的灵，没错，那就在里边，它是由神经紧张引起来的，那被称为神经性的甲状腺肿，是一个让你呛着的灵，你只会呛着，没错，那是看不见的，它就在里面，那是为什么？如果甲状腺肿，那在外面我会看出来的，那你通过看着它就能知道，但是这个你看不见它， 那因为会众可能会觉得这里有一丝的痕迹，那你相信主耶稣，也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你愿意这么做吗？你相信基督差遣我为你做这事吗？我只是在这里替他行事，那我是他的枝子，而他是葡萄树。那在你家里还有别人有甲状腺肿，那是一个男人，他在医院里边，他是你叔叔，你正在为他祷告，那是主所说。你有位女士的朋友是你正在为他祷告的，没错，他的眼睛有毛病，那是主所说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么耶和华耶洛已经在这里为你预备了一切的东西，那你接受吗？耶稣神的儿子，愿这夫人接受他所求的。我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女士。我的姐妹，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相信我是他的仆人，被差来印证他的道，证明在末日外邦人会看见这样的荣耀吗？那曾照耀在耶路撒冷的光正照耀在西方的世界，你相信这是的经文在这里被闪耀的，及基督昨日今日与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相信？那假如那里是井边的那个妇人，而基督的灵在这里，那里我只是弟兄姐妹，因为你是个基督徒。那如果神向我揭示你想要什么，那你得了什么，你的疾病是什么，或无论是什么，你愿意揭示出来，你就知道那是不是真理。那不是因为疾病，你站在这是为了别的人，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是你丈夫，他还没有得救，那几乎要一个破碎的家了。那是圣灵如此说。你丈夫的宣称自己说得救了，他说的是的，但他的果子证明了他不是。那今晚你来这儿，想叫到台上来请我为他祷告，没错，你相信吗？你爱他，你不想让家庭破裂，让我们来祷告，愿神把你家持守在一起。天父啊，一个可怜的妇人在十字架的脚前匍匐祈求怜悯，神的求你应允他所要的怜悯。我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等一下，那请保持敬畏一会儿，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这个妇人一来到这儿，那个灵就闪现了，跑到会众里去了。那现在要敬畏祷告，基督徒们。女人患了胃病，这是神经的问题引起来的，但是是的，是那个人正坐在后面座位尽头那里，让我看看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的成高，在他身上，在他跟这女人之间有一个黑线，是魔鬼在尖叫求助。瞧，他的呼叫另外一个灵，如同我呼叫人们祷告一样。瞧，那要祷告，那这个魔鬼在求怜悯，他们两者是一样的。那这个人的胸部有问题，坐在这排的尽头就是这里，他有胃病。你是从皮斯河来的，没错，这前面有点秃顶。先生，女士，那黑色的条纹消失了，魔鬼被打败了，你们俩都脱了一阵，回家去好了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们两个，你们都没事了。那这是个妇科病，妇科失调，你相信耶稣必使你痊愈吗？父神的，求你祝福这年轻的女士，愿你今晚得之一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祝福，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去相信吧。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肾病，你的后腰身体好了吗？你相信他会吗？你全心接受吗？那么耶稣，我祈求你照着夫人的信心赐给他，使得得以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姐妹，要有信心。 那只要你全心的相信，你的心脏就不会那样了，你就会得以痊愈。你相信吗？那某个人在那儿，那我不知道是谁，有心脏病，坐在楼上，就在这个方向。弟兄，你对此怎么看？你愿意接受你的医治吗？相信主耶稣必须得康复吗？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了。神祝福你。那不要哭，那除非只是因为欢喜，上路去吧，为神的荣耀好了吧。那刚开始因为你不会见到队列里，对吗？但就在你坐在那的时候，他医治了你的胃病，那你可以下去，那欢喜快乐吧，说感谢归给神。你看上去是个很健康的女人，不像有贫血，但你是有贫血。你相信基督能使你痊愈吗？耶稣，我求你帮助他，求你应允他得这一治，为了神的荣耀，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要有信心。是为这孩子吗？你好，小姑娘。那你知道，亲爱的，等耶稣在地上时，他见到了一些可爱甜美的小女孩，就像你一样。那姐妹不用担心，她必从这孩子身上出去了。阿们。只要信心。你准备要做肿瘤的手术了，但如果你相信神必从你身上除掉，怎你愿意相信吗？你接受吗？父神呢，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使她完全的康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要有信心。那位女士正坐在这儿，在朝这边看。啊，不，我不能医治你，女士，但你眼睛瞎了，你在祷告。只要你按我所讲的方式接受我给你的这个信息，奉基督的名，你就会恢复视力。只要你愿意相信。那坐在后面的女士戴了一顶棕色的帽子，有点白发，那光在她的头上，那光一直留在她的头上，她以为自己好不了了。那把那个赶出去，姐妹，你可以得痊愈的。那当我停止对你说话时，你往里抬头，向着光来看，看看能不能看到那光。你看到那光了吗？那个瞎眼的妇人，你能看见你上面的光了吗？如果可以，请举手。没错，女士，用手臂碰碰她，就在那儿。好的，这就是了。我知道你可以的，瞧，只要你相信，她就会临到你的。阿们。那先生，你对此是怎么看的？那看起来非常关注那位女士，也穿了一件格子夹克衫，你相信那个吗？那光从那女士的身上移到你身上了，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如果神告诉我你想要神为你做的事，你会相信他做了这事吗？好的，这胆结石还有胃病，你是要全心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必医治你，使你好了。你相信的会吗？那么举起手来接受。神祝福你，却不愿神的平安与你同去。这里有个女士坐在下面，她戴着蓝色的小帽子，她正在为某个人祷告。我看到他在家里，在打开了圣经面前祷告，他在为一个家庭的问题祷告，那是他儿子，他儿子的家，他是个酒鬼，你求神拯救他。没错，女士，如果是对的请举手。要有信心，你的信心摸到了他。那现在 为你所祷告的事情相信，你就必得着你所求的。好的，是这个律师吗？这个女人是聋子，她身上有个聋子的灵，那个妇人是个聋子。好的，我不知道神对此会怎么做，我一无所知，但如果你们愿意同我一起祷告，那这位女士她是耳聋的，她身上似乎有种黑暗的悲伤笼罩着，她因着某件事感到很哀伤，她听不见我，但她对某件事很忧愁，那事情是她家里告人去世了。是他父亲，你父亲孩子的祖父，是这位母亲的父亲，没错，那是昨晚发生的事儿。那行，这并不能医治这个女孩子，那她听不见，信心是从听来的，但她听不见，那信心怎么能够临到她呢？那我不知道神是否会这么做，但我要求他这么做，即使他不这么做，那一点不会伤害到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神会在他时间做的，但我不知道发生的确切的原因是什么，我要这儿的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那直到我求你医治他。主啊，如果这蒙你喜悦，我们在你眼前蒙恩，让这灵立刻从他身上出去，让他能够听见什么，知道圣经得以应验，说到聋哑子灵离开了那人时，他就又能说话也能听见了。我们意识到那也许他说的并不是很清楚，他听的也不完全，因为他从未听见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或者该怎么说话，但我们祈求神啊，求你释放在声带上、耳朵里、耳骨上死去的神经，使那控制他的聋哑的灵被赶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爱耶稣，阿们阿们。那你们可以抬头了，这个聋哑的灵已经离开了这个女孩。那你们看，赞美神，赞美主，让我们说称颂主。神祝福你姐妹，现在教他这些东西，那听着听见我了吗？好的，是的，让我们每个都说称颂主，感谢主。那母亲现在可以教孩子，就像教一个婴孩一样的说话，那必须得重新的教导他。现在有多少人全心的相信？你相信耶和华以诺就在这里吗？昨晚不是有一位那大约30岁或35岁的女士，那完全的聋哑，那从小或者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那结果她不仅能说话还能听到声音了，对不对？那是神不是吗？耶和华以诺。